好的，各位领导、各位机构投资者，晚上好，我是招商策略联席首席李浩洋，今天给各位领导汇报本周的策略观点。那我的题目是回调之后怎么看？那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进行今天的汇报。那第一部分是对本周的市场进行一个刻画，因为本周市场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回调，并且结构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周市场几个重要的事件。那首先是周二的海外去杠杆和加价传闻触发缩量的退潮，然后再就是周五苹果涨价20%触发的存储成本转嫁、终端需求挤压的叙事，导致韩国股市、日本股市以及 A 股的相关方向出现全面的下跌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 A 股在整个周五是有790只个股上涨，但是这个是创造了本轮行情最低的一个广度。那这边我们定一下广度，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涨跌比这一个指标。广度意味着当天 A 股有多少只公司是上涨的。那如果仅有非常少的公司上涨，比如说1000只上涨，然后4000只下跌，那就是广度比较低。那周五的790只个股上涨，应该是本轮行情最低的一个广度。那除此之外，科创五十在本周守住了2000点，并且在周内创造了新高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宽基指数的表现，应该说主要的宽基指数除了科创五十之外，像创业板指、深证成指和上证综指全部是下跌的。然后市场的成交额在周一创造了历史第二天量之后开始缩量，然后周四周五成交额虽然有所回升，但是周五伴随外盘的回调，A 股市场集体的这个承压。那量价关系方面，这个我们认为周五的放量杀跌是跟6月5日和6月6日的形态是比较高度相似的。那下周其实重点要观测融资数据是否有变化，这个是我们对下周量价关系的一个观测的一个指标。那第二点就是全球宏观和资产比价。那首先本周市场的回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盘的影响，我们认为本周外部环境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剧烈的变化，主要是集中在 AI 方向。我们知道，从4月份以来，全球的 AI 是迎来一波集体的上涨，但是在本周出现了分化，而且是在 AI 内部的分化，表现在软件应用涨，但是存储硬件发生比较明显的回调。那费半方向的暴跌带动存储方向全面的下跌，但反观微软和苹果这些软件方向反而是在上升的。那目前市场的交易逻辑是在区分硬件和 AI 的应用，因为存储涨价、成本转嫁这个叙事会在存储硬件方向集中释放，但是呢，相比之下，AI 应用的收入端逻辑反而得到强化。但这边需要说明一点，A 股跟美股是有一定差异的，A 股软件方向由于缺乏 AI 收入的支撑，不会完全复制美股软件涨、硬件跌这样一个结构。那资金动向方面，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从前期硬件方向，尤其是海外算力占优的光模块、CPU 这些方向，趋向半导体方向进行集中，说明市场目前的确在区分算力硬件和 AI 应用的价值，而且在区分海外链跟国产链之间的不同。那本周的重大的宏观事件就包括几个。那首先我们说一下1到5月的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，那我们认为至少这个数据是对产业趋势形成了一个验证，做到了利润表一个闭环。那数据上整体是18.8的增速，同比上。那我们具体拆开看一下，就是电子同比是100%以上，那至少前期一直在交易的 AI 硬件方向，包括光模块、PCB 这些的业绩是可以得到统计数据层面的验证。然后有色的利润增速也超过100%。那说明涨价周期已经从涨价函切换到利润表，这个是我们在上期的周度观点中持续强调的，就是涨价需要业绩或者统计数据来进行验证。那煤炭的利润虽然也是这个30%以上的增速，但是整体还上偏偏向稳健。那此外，白酒、汽车还有家具这些利润是回调的。所以目前我认为 K 型分化不是市场的偏见，应该说是自上下去交易宏观数据，至少在统计数据层面是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差异的，就是冰火两重天。那本周的新闻其实主要集中在产业端，那包括苹果的调价，包括美光落地16份 SCA 战略客户协议， 包括说这个 1.66 期过模块需求下修这些传闻，这个其实对市场影响是比较大的。因为我们在上周的周度观点中汇报一个观点，我们认为科技的定价将会逐步回归产业对宏观利率脱敏的，所以本周来看是验证了观点，只不过是负向的，就科技的负向传闻对市场影响的确是比较大。那本周的边际变化，我认为有五个方面。就是第一层，在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汇报了，就是科创50虽然站上了2000点，创造了历史新高，但是广度是恶化的，因为有4676只股票是下跌的，而且这个背离从六月初以来是进一步加剧的。我们对六月的过去几个周的背离定义是位高型背离，然后是中旬达到亢奋型拥挤，然后本周是一个亢奋型撕裂，也就是说背离方向是同向的，主要集中在科技里面，有产业趋势，有解析度验证的方向，但是强度是逐周升级的。我们认为这个不是偶然，因为我们从一到五月的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也可以看到，少数行业它的利润是在涨的，但是大多数行业它的利润是在下跌的，所以映射到股票市场上，就是有利润的行业股票是在涨的，大多数没有利润的行业股票是在跌的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去日化的涨价周期应该完成了验证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推去日化材料这个方向，那至少本周在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中给出了一个宏观的验证。然后第三就是美光的这个16份 ICA 战略客户协议，我们认为这个对存储的意义是比较大的，意味着存储可能会从强周期的商品向 AI 战略资产出现这样一个迁移。但是我们发现周五美股的存储全线暴跌，说明市场仍在按周期品去定价存储。那相比美股之外，国内的存储可能还有国产替代的逻辑，这个可能是 A 股存储方向独特的一个交易逻辑。那第四点这边要重点说一下，就是市场对小作文或者相关传闻的冲击和纠偏速度都在加快。其实本周扰动市场的主要因素就是相关的传闻，包括周二和周五的相关传闻，但是市场会快速的进行纠偏，基本上第二天就会出现修复。所以整体来看，传闻来的比较快，但是正文也快。所以目前来说，核心的判断标准不是有没有传闻，而是产业逻辑基本面有没有被破坏。因为一个方向如果产业逻辑没有被破坏，就算有传闻也会快速的出现修复。然后对于星期五的下跌，我们认为是一次位高心理的集中释放，不是产业逻辑的这个破坏。我们发现苹果涨价、存储成本转价、终端需求挤压，这个趋势是在三成传导中被逐级放大的，而且从美股、韩股和 A 股市场来看，影响也是逐步放大的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利空可以证伪 AI 硬件产业链的景气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产业景气度的一些数据，包括 MLCC 现货翻倍，包括存储的供应缺口，包括磷化锌的扩产，包括服从板的涨价，所以种种迹象证明周五的下跌基本上就是一个情绪面的下杀，或者说偏向高位的一个回调，而不是说产业景气度的被证伪。然后对于本周的主线的演绎复盘，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汇报的那内容。那本周的三条主线基本上全部贯穿了五天，而且跟上周有所不同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一部分中讲的本周的广度是在变小的，也就是说涨的方向是在明显的缩圈的。那之前上周交易的 AI 硬件方向是六线共振，但是本周显然 CPU 和光模块出现了回调，但是半导体设备加存储成为本周领涨的方向。那我们认为传闻的杀伤力在放大，但是修复速度在加快。那对于整体的 AI 来说，不是逻辑变弱了，而是市场对科技方向的定价锚会通过反复考验后变得更加稳固。就如果这个方向产业趋势和逻辑是存在的，就算有传闻修复了之后，它的逻辑可能会更硬。那本周有几个主线，一个就是存储加半导体设备，那主要是交易美光的 SCA， 那意味着存储可能从一个周期品逐步变为 AI 的战略资产。然后我们认为美光的 SCA 这个应该是被低估的一个信号。然后第二就是去日化的材料通胀，因为我们在之前上周讲过，实现了从单个企业涨价到行业涨价到法律层面的确认，就是这个矿产矿法实条例，然后在本周实现了在统计数据上的一个验证，所以这个方向依然是我们后续重点推的方向。那 基于现在的一个趋势化整个方向的表现，我们认为已经从判断升级为已经验证的事实。那下一步更多的关注中报的一个情况，看一下能否在财报中得到验证。那如果一旦验证，将会完成涨价到利润的最后一环。我们过去一年看过比较符合这个框架的应该就是存储，这个值得观察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连接墙和光模块，这些这个是本周传闻最多的方向，我倾向于是被错杀的，然后等待中报出来之后再进行这个方向的一个判断。所以对于海外算力，尤其是大光这些方向，我的观点一直是在中报在业绩期由业绩来决定向上和向下，在非业绩期维持战略性配置，这个方向依然持续的看好。那此外第四部分我们汇报一下这个本周的市场的定价行为。那本周市场交易的逻辑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是从买传闻到验传闻。那市场在反复的传闻下跌纠偏和修复中，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定价模式，就是传闻不再是方向性的破坏，而是对持仓逻辑的反复检验。就像我上周讲的，如果一个方向有产业数据的支撑，它虽然会因为传闻会回落，但是修复的强度会比较大，而且修复的时间会比较短，极有可能在第二天就修复。那反之，如果缺乏数据支撑的方向，会在每一次检验后被逐步的抛弃。然后本周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纠偏速度在明显的加快，这个是比之前历次产业的传闻对市场的影响纠偏速度做对比，本周应该是比较快的。那目前市场的核心矛盾依然是科创五十的持续创新高，但是市场广度它其实是不断的在缩小的，也就是说产业事实在加速确认，但是市场的参与度在向某些非常细分的方向单向的收缩，也就是说在缩圈。那整体来看，我们认为核心科技方向的逻辑是没有被撼动的，但是有一些炒概念的品种可能会继续的下杀，这个是估值的回归而非产业的这个破坏。那下周需要关注的点是广度能否进行修复，也就是说上涨的股票能否比本周变得更多，哪怕回到2000只上涨，我们认为也是一个修复，这个是核心矛盾。然后我们在上周的周度观点中提了一些信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周的验证情况。那在以后的每周的汇报中，我们都会对上周已经提的一些信号这个进行验证。那已经验证的是 AI 分化中的独立定价权，就是半导体自主可控、半导体设备这些。因为在上周讲过一个观点，那费半的下跌第二天并没有 A 股出现同样的跟跌，意味着 AI 中是出现了分化，而按照顺序排列，那第一个就是半导体方向，那第二个就是海外算力链。我当时对海外算力链写的是有一定的独立，但是没有非常强，但独立性最弱的就是跟韩国相关的这个存储公司，其实这个在本周是验证了。然后第二就是去势化材料方向，本周是得到了统计局相关数据的一个验证。然后再就是第三个，就是多线共振，上周 AI 算力硬件方向推荐了六个方向，那本周其实有两个已经缩圈了，就是 CPU 和光模块，这两个在本周表现不太好。然后再就是长兴科技的这个相关的概念，那本周依然在上涨。那对于下周有哪些新增的观测信号，一个是美光的 SCA， 我自己认为是存储范式一个迁移，从周期品逐步升级到。
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这个 AI 的战略产品，然后再就是传闻的纠偏加速，就我们可以看一下下周如果再出现产业的传闻，市场是否会快速的修复，并且修复的强度是否会比之前更高。然后再就是撕裂程度，就市场的广度是在不断的缩小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下周背离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，主要看一下广度能否修复到2000家以上上涨。但是如果修复到2000家以上上涨，同时科创五十继续创新高，那基本上意味着科技方向可以全面的进攻。那下周关键的验证节点其实我也放了，首先呢是6月29号对费半的下跌包括存储暴跌的一个这个消化，这个是全市场方向的分水岭。那如果是一个良性的消化，就是科技方向 这个科创五十持续的创新高或者守住2000点，以及整个市场的广度修复，我们认为意味着科技方向可能会全面的上涨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6月30日，由于基金半年报持仓截止日，由于半年报是无法隐藏持仓的，所以可能会出现一定资金的回流。然后目前从策略的维度，中期3到4周的维度，那值得跟踪的方向有哪些？我们认为有几个。第一个就是存储产业链，这个我讲了。那国内的存储相比于海外的存储，可能更要考虑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，这个是 A 股的存储比外围好的一点。就是也就是说，未来如果美股的存储因为周期品定价的逻辑下跌，那 A 股的存储它是有国产替代的溢价，可以提供独立的逻辑支撑。那第二就是去质化的材料通胀，这个我们认为是当下确定性最高的方向。那下步需要关注的是业绩能否从涨价到利润实现一个闭环，这个是中报季最为核心的跟踪变量。然后再就是铜箔和 PCB， 那目前利润验证是比较充分的，也是看一下涨价的趋势到业绩能否发生这个传导。然后当下市场是比较难交易的，那我们提出了一个灵活原则，这个主要是对于交易层面或者策略维度应该怎么样去指导投资。那首先是要区分情绪冲击和产业损伤，那情绪冲击主要包括传闻全球共振这些，然后产业损伤是行业自身的逻辑发生破坏，那包括订单损失还有技术迭代。我们认为如果是情绪冲击错杀之后是可以快速修复，而且按照目前的交易逻辑修复的速度可能会变快的，但如果是产业损失，那可能是不会修复的，可能破坏之后市场就会相关方向就会出现这个下跌。那基于周五的我们认为下跌是位高心理集中释放的，而不是产业逻辑破坏这样一个大的预判，我们认为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可能就是中报的窗口期，由于中报的窗口就在2周之内，所以更多的可能需要关注7月份市场能否从情绪驱动向业绩验证逐步这个切换。我们认为当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是跟踪确定性较高的方向，等待产业信号而非跟随市场情绪，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预判。然后对于这个后续的这些方向呢，我们本周也做一个评级的调整。那新纳入的就是存储产业链，我们上周新纳入的是这个长新的一个产业链，我们也做了一个评级的一个这个变化。当然我们这边说这个微调不代表是降级，然后降级的话可能相对而言是偏谨慎，那如果维持的话也是持续的看好。微调的原因就是跟其他方向相比可能这个逻辑并没有其他方向硬，因为目前的广度是在逐步的缩圈的，所以需要找目前产业逻辑对应的方向。那目前来说我们看存储产业链可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。那有哪些方向已经跌出来了？就是有色、银行和煤炭，这个是我们认为短期内可能不会出现明显超额收益率的方向。那此外有一些方向这个各位领导可能关注比较多，但是我们认为不纳入当前的排序，就是消费机器人和 A 股软件，这个是我们整体一个策略思考。那简单做一个总结吧，我们认为周五的下杀更多的是偏向情绪层面，产业逻辑是没有发生变化的，我们依然看好 Q3 的科技行情，并且看好 Q3 随着中报业绩的逐步的释放，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可以推动指数持续的突破前高，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。那关注方向上可能要关注存储，包括去质化材料通胀，还有铜箔和 PCB 这些环节。就整体对于科技方向我们依然是看好，并没有看风格切换。那感谢各位领导，这个是我